欢迎收听《心思的战场》第十七章《旷野性格之二》。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塔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责任往往被定义为对于神之能力的响应，负责任就是回应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机会。神给亚伯兰的父亲塔拉一个责任，一个回应他能力的机会。他将前往迦南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但是塔拉没有一路跟随主，而是选择停留并定居在哈兰。当神第一次对我们说话，并且赐给我们做某件事的机会时，我们很容易感到兴奋。但是就像塔拉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从来未曾完成这些事，因为当我们投身其中时，会发现除了兴奋和刺激之外，还有其他当担负的责任。大部分的新冒险令人兴奋，只因为它们是新的冒险。兴奋可以驯使一个人向前奔走一段时间，但是不能带领他跑过终点线。许多信徒的行为就如同圣经所描述的塔拉一样，他们朝着一个目标出发，然后在路上的某个地方定居下来。他们感到疲累或厌倦，他们想要完成旅程，却根本不想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倘若有别人可以代替他们做这件事，他们会很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但这是行不通的。个人的责任不容推诿。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在我的读经和研究中，我注意到以色列人并不想担负任何责任。摩西为他们代求，为他们寻求神，甚至在他们陷入麻烦中时代替他们悔改，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婴孩完全没有责任，但是当婴孩长大时，他应该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父母的主要角色之一，就是教导他们的孩子接受责任。神也期待能教导他的儿女同样的事。神给我机会从事全职事工，在全国性的广播和电视上教导他的话语，向全美国和其他国家传讲福音。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这个呼召里存在着许多人不明白的责任。许多人说他们想要投入事工，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属灵经历。许多人来到我们的机构求职，以为发生在他们身上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成为基督徒事工的一份子。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必须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的工作，他们必须一早起床，准时到达上班地点，听从主管的指示，依循每天的常规等等。当人们说他们想来为我们工作时，我告诉他们，我们并不是整天都漂浮在云端欢送哈利路亚大合唱，我们工作，而且我们努力的工作，我们合一同行，并且以专业的态度 做我们当做的事。当然，能在福音机构工作是一种特权，但是我试着向求职的新人表达一件事，当兴奋和刺激消退之际，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期待担负高度的责任。去看看蚂蚁，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以色列人这种懒惰的思考态度，是促使他们将十一天的旅程变成四十年的旷野漂流的原因之一。我喜欢读箴言中的这段经文，它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到蚂蚁身上，他们没有任何上司或工头，却为自己和家人供应所需。总是需要他人鞭策的人，永远无法成就大事。只有在别人监督的情况下才做正确之事的人，也不会有什么发展。我们的动机必须来自心里，而不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我们必须活在神面前，知道他鉴察一切。如果我们坚持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会得到他的赏赐。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我曾听过一位圣经教师说，这节经文一直许多人得蒙呼召，或是得到机会服侍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负起责任回应呼召。正如我在前一章所提到的，许多人期待运气，却没有骨气。拥有旷野性格的人想要拥有一切，却什么事也不想做。起来，去。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三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告诉约书亚，摩西死了，他要接替摩西的位置，并且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这代表约书亚将要承担许多新的责任。当我们继承属灵的产业时也是如此，倘若我们不肯承担责任，就永远不会享有在神的恩膏下站立并侍奉的特权。看哪，现在是有利的时机。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当神于1993年让我和戴夫看见他要我们上电视时，他说，我给你们上电视的机会，但是你们如果现在不把握这个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假如神未曾让我们知道这个机会是为了那特别的时刻而预备的，也许我们会拖延。毕竟我们终于到达一个可以安然自在的位置上，有九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处于生命真道事工的重生过程，现在突然间神给我们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 我们是衷心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必须离开安适的位置而接受新的责任。当神要求他的子民做某件事时，有一个诱惑是等候好时机。我们永远会有一种等候的倾向，等到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或不这么困难的时候才去做。我鼓励你成为一个不害怕责任的人。当你面对抵抗时，你的力量就会建立起来。如果你只做容易的事，你将永远都是弱者。神希望你我能负起责任，并且照管他所赐予我们的一切，用他交托给我们的事物，做一些能够产生美好果实的事工。我们若不使用他所赐予我们的才干和恩赐，就是没有负起管理他所交托给我们之事的责任。要有预备。马太福音25章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25章教导我们，在我们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期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前面的12节经文让我们看见，10个童女中5个愚笨，5个聪明。愚笨童女不愿意付出额外的劳力，以确保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的工作得以在主回来的时候迎接他。他们只做到可以过关的地步，他们不想多做准备，因此只预备了灯刚好需要的油。但是聪明的童女不只做到必须做的事，他们预备额外的油，以确定自己有充足的准备，可以迎接漫长的等待。当新郎来时，愚笨的童女发现他们的灯熄了，所以他们要求聪明的童女分给他们一些灯油。通常都是这样，懒惰的人总是要那些殷勤工作并负责任的人为他们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运用你所获得的才干。马太福音25章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随后马太福音25章记载了一个比喻，耶稣提到3个仆人，他们分别获得了属于主人的才干。然后主人前往远方的国家，期盼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仆人能够善用他的财物。得到5000两的人将钱拿去投资，又赚得5000两。得到2000两的人也是一样。但是得到1000两银子的人将银子埋在地里，因为他充满了惧怕，他不敢走出去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害怕责任。当主人回来时，他称赞那2个用他的钱去做一些事的仆人，但是他对那个将银子埋在地里完全没有运用的仆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他命令人将那1000两夺回，交给那现在拥有10000两的仆人，而那个懒惰的仆人则受到严厉的处罚。我鼓励你回应神放在你里面的能力，尽你所能的去运用。因此当主人回来时，你不但可以把他所赐的东西还给他，还可以给的更多。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要我们结出好果子。卸下忧虑不是卸下责任。彼得前书5章6到7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惧怕责任，学习放下忧虑，但不要卸下责任。有些人学会不要担心任何事情，成为卸下忧虑的专家之后，他们觉得很舒适，以至于连责任也卸下了。将你的心思专注于在你面前的事，不要因为事情看起来具有挑战性就逃避它。随时记住，神如果将你向他祈求的一切都赐给你，祝福之中是带有责任的。倘若你拥有一栋房子或一辆车子，神希望你好好保管它们。懒惰的魔鬼可能会攻击你的心和你的感觉，但是你拥有基督的心，你可以分辨出魔鬼的欺骗手段，并且超越你的感觉，去做你心知是正确的事。伸手要东西是很容易，但是为了这个东西而负起责任，才是令人成长的部分。我记得我曾经不断试图说服我丈夫购买一栋湖边的房子，我们可以到那里去休息、祈祷及学习。那是一个远离一切的地方，我告诉他那将会有多么美好，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又会如何喜欢它。我们甚至可以带领事工领袖去那里进行业务会议，并且一同享受祷告和荣耀的时光。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我在情感上也觉得很好。但是戴夫一直告诉我，为了照顾这栋房子，我们必须付出哪些代价。他提醒我，我们已经很忙碌，没有时间去管理另外一栋房子。他告诉我照料草坪、维修费用、房屋的款项等等。他认为最好是在需要休息时去租一个房子，而不是承担拥有房子的责任。我看到的是事情的情感层面，他看到的是实际的层面。每当我们做决定时，应该同时检视这两个层面，不只是讨人喜欢，也要考虑他所要求的责任。对于那些有时间投入的人而言，湖边的房子很完美，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能力负荷。我的内心深处知道这件事，但是足有一年的时间，我反复不断地试图说服戴夫去购买。我很高兴他坚持到底，倘若不是他的坚持，我相信我们会买下那个房子保留一阵子，最后很可能还是会卖掉它，因为他要花费太大的功夫。结果我们的朋友买了一栋湖边的房子，只要与他们的时间不冲突，我们就可以使用房子。假如你运用智慧，就会发现神满足你的需要。任何有基督之心运作在其内的人，都会行走在智慧中，而不是情感中。要负责任。